为了对抗美国关税，知情人士传出中共正在大规模没收官员财产抗美，而川普亦都准备再出猛拳找中共算总账。而挺台美国驻华大使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中国名准备上任，究竟是什么名呢？有八成美国人挺台独立，而学者促组保台国际志愿军和中国反抗军团。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5月1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看一个健康的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节，不少个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些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在昨日4月29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先放在一边，目前美国要和15到17个国家签署协议。专家认为美中谈判失败，而知情人士披露中共现在要大规模没收官员财产，投入到和美国打经济战，而川普准备再出猛拳找中共算总账。在川普关税战打开之后，中国经济数据首次显示重大受挫，四月份制造业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从3月的49降到4月的 44.7，这个已经降到2022年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整体制造业活动亦都降到一年多来的最低点。即使是惨到这样，王毅仲强硬地抨击美国坚持不跪不退让的立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扬言，美国有升级贸易战的牌可以打。中国的经济数据比习近平带来巨大的压力，不过北京的动作就越来越反常。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霍士财经节目直接点破话，中共现在表现的是政权终结的典型症状。张家敦教授说，现在中国出口大跌，经济失血，应该就低调稳局，不过北京就反而四面树敌去激怒菲律宾、台湾、南韩、澳洲，好像个失了理智的拳手，捉住哪个就咬哪个。他说北京这一套自残式的外交，就是因为习近平死撑住不能够示弱，就算经济雪崩也都不能够在美国面前认输，更加不能够被世界看出中国依赖美国市场。结果呢，表面嘴硬，骨子里面怕到跟热窝上的蚂蚁一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共中纪委4月22日公布最新反腐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有185,000人被处分，相比去年同期的121,000人，大大超过了50%。当局在1月到3月立案220,000件，相比去年同期149,000件，亦都大增了近50%。中纪委宣称，当局着重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复杂领域系统，截至到目前，16名今年落马的中层管理干部当中，至少有4个人来自金融、国营企业、烟草、医药等被认为是油水多的部门。而女澳化学家袁红冰近日对大纪元透露，中共现在拉人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意义，更加具有经济考量，和目前主要中美升级的关税战有关。袁红冰透露，中共体制内部的人士放出的信息说，中共要求在2025年到2026年度之间加大对官员腐败的清查力度，要求不单只要从政治上进行清查，同时对那些政治不忠诚的官员干部，他们利用腐败的权力所得到的财产全部没收。根据中共官方惯例，落马官员被判刑都会提及个人全部财产被没收。例如2024年10月10号湖北省黄冈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前央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死刑，缓刑2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范一飞被指贪了29年，敛财近4亿元人民币。 袁鸿兵话：中共清查几百万官员，没收财产规模惊人。而家更加明确嘅目的，就系为咗通过没收官员嘅家产嚟度过政治嘅危机，包括而家同美国打经济战嘅危机。佢仲提到，中共最近特别要求注重清查收缴嗰啲离职退休官员嘅财产。根据官方媒体《北京青年报》嘅报道，截至到4月16日，中共第五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这次中央巡视组对15个省、自治区进行常规巡视等等。袁鸿兵表示，各个省的各个县市的财政困难已经很久，中共通过对各个省市官员大肆进行所谓的清查，也都希望没收官员的财产，然后划拨给他们地方政府，令到财政困难有所缓解。不过，中共即使大规模没收官员财产来同美国打关税战，也都是杯水车薪。目前美国对中征收的关税是145%，除了是这样，川普准备再出猛拳，找中共算总账。美国财长透露，谈判的时候会将中国在川普第一任期承诺，不过就没有遵守执行的贸易协议情况列入考虑。美中在2020年1月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规定，包括中国将在2020年和2021年额外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产品，不过中国远远未能够达到目标。除此之外，还包含比如中共承诺消除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技术壁垒，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以及终止强制技术转移。而贝森特强调，如果目前美中关税战持续下去，中国或者很快会失去1000万个工作岗位。有人说，中共没收官员的资产恐怕会招致怨声载道，反习的人会越来越多，加速习近平的倒台。而如果拿了没收的钱再跟着同美国打，恐怕会招致美国更大的制裁，国内经济冲击也都会导致冲击中共政权，所以计来计去，中共是不作不死。各位观众，你们怎样看这个讲法呢？如果你也都支持这个讲法的话，就在留言区打个一，多谢大家。日前，索马里政府通知所有航空公司，话台湾所发的护照和相关旅行文件不能够进出过境索马里联邦。就事件，台湾外交部严正抗议，并呼吁国人不要前往索马里。与此同时，美国对华大使正式通过确认他力挺台湾参与国际事务。而学者认为，对付中共攻台应该组建保卫台湾国际志愿军，以及规划中国反抗运动军团。索马里民航局通知说，索马里政府根据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因此作出这个决定。从今日4月30日开始，所有由台湾或者它附属机构签发的护照和相关旅行证件，不可以再用来进出和过境索马里。中华民国外交部在29日强调，对于索马里在中共唆使之下采取缩减台湾人旅行自由和安全的做法，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索马里政府立即撤销这项公告。对于索马里政府错误解释联合国大会的第2758号决议，台湾外交部亦都予以严正驳斥并强烈谴责。与此同时，波兰议会台湾议员小组在28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曲解了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呼吁台海和平，支持台湾加入全球组织。近日，美国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严厉批评中共曲解2758号决议，并将这个决议作为封杀台湾国际空间的工具。美国明确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加国际事务，并促请联合国系统成员审慎处理台湾议题。外界普遍认为美中的关税可能会升高台海的局势。日前，中国军队前大教周波在北京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的关税措施是对全世界发动的一场激进运动。他还提到，中国并不对世界构成威胁，他认为对台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而外界认为，请中共军队大教来讲关税和台湾问题，反而有暗示威胁的意思。如果美中关税谈不来，这样是否台海战争就不可以避免呢？显然周波是刻意选的，给他来讲这番说话。 值得关注的是，在29号，美国联邦参议院正式通过柏杜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他曾经在听证会上表示，自己和川普私下讨论过有关台湾安全的问题。他亦都曾经在在任参议员的时候访问台湾，力挺台湾参与国际事务，还拜会当时的总统蔡英文。而他出任之后的优先事项就是美中关税问题。X 平台账户包叔发文话，柏杜最近密锣紧鼓咁筹备任职，仲专门起咗个中文名叫做庞德伟。之所以姓庞，据讲系揾紫微宫嘅道士算噶，话讲压住龙，龙受压抑唔可以腾飞之意。佢一向系对华嘅强硬派，坚定支持贸易战。担任参议员期间，一直批评中国唔公平嘅贸易行为，亦都系当年阻止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关键人物。近日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强烈支持台湾以及加强美台关系，高达 68% 的受访者他们对台湾抱持正面看法，也有高达 82% 的认为台湾就是独立国家，58%的人支持美国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并建立全面外交关系。旅澳学者袁鸿兵先生在他的节目中分析说，为了令到台湾获得令中国不敢迈出武力入侵台湾的足够的国家能量，国际社会就不单止要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帮助台湾迅速强大起来，更加应该为台湾的国家意志和独立的国格注入国际法的强大能量，纠正联合国将台湾拒之门外的错误。而美国、欧洲、澳洲、日本等国家应该承认台湾独立于中共的事实，正式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袁鸿兵向记者披露了他的组建保卫台湾国际志愿军的假设，以及设立中共反抗运动军团的规划。他说，一旦中共发动台海战争，保卫台湾国际志愿军和中国的反抗运动军团将会在台湾社会的协助之下迅速地进入战场，与台湾人民并肩为保卫自由台湾而战。他认为在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时刻，保卫台湾国际志愿军的中国反抗运动军团的参战，势必引发有利于战胜中共军团的独特的不可取代的效应。首先是中国人投身于反抗中共暴政的行动，而这种心理的震撼作用，它的效应势必在中国社会引发连锁反应，释放出中国人心里面压抑已久的对中共的愤怒，为全民反抗中共暴政和人民起义创造条件。各位观众，你是不是支持袁鸿兵的提议呢？请你们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前党魁李在明，因为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在一审被判一年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之后，二审获判无罪。而家南韩最高法院公布三审将会在5月1日下午进行判决，外界关注判决结果或者会令李在明失去了参选的资格。根据韩联社报道，李在明涉及多宗诉讼。过去他担任京畿道城南市长的时候，涉嫌在几个都市更新案中透过亲信向民间业者泄露机密，还涉嫌包庇某特定的业者。他的下属金文基被控方调查的时候却神秘地在办公室轻声逝世，而李在明就对媒体否认认识金文基。在2022年被控方以违反公职选举法起诉，如果三审获判有期徒刑的话，李在明将会失去国会议员的身份，未来10年内将会丧失参选任何公职的资格。不过法律界人士认为，三审被判有罪的机会率相当低。外界有观察李在明的立场亲共，如果他当选总统，南韩局势走向不明朗。不过近期中共在黄海暂定水域设置降解物，将黄海内海化的战略惹怒南韩朝野上下，恐怕会再次掀起南韩的反共浪潮。朝鲜日报报道，根据南韩执政的国民力量党议员严泰永提供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共军舰进入南韩管辖的海域达到330多次，只是今年到4月中旬已经超过100次。 活动频率显著上升，几乎是每日一次。中共正在加强对黄海区域的控制。另外，中共军舰还多次驶入南韩的专属经济区，多次骚扰。因为黄海对中共来讲，不单止涉及朝鲜半岛战事的情况，亦都同台湾海峡危机密切相关。中共仲单方面要求南韩海军不可以越过东经124度西侧，但是这条线涵盖部分南韩的专属经济区，完全没有国际法依据。前军方高层人士指出，如果对中共在暂定水域设置的网购物置之不理的话，这样黄海恐怕会被中共掌控。而黄海附近就是南韩的海军第二舰队以及驻韩美军等等的军事要地，因此南韩政府正在考虑在暂定水域设立海洋科学调查基地来捍卫主权。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白宫传出大消息，川普打算改变美国对全球人 AI 晶片存取的控制方式，考虑取消拜登时期的三层国家分级制度。原本拜登政府搞了个三级分级制度，好像台湾、英国、日本等17个国家是第一级，可以随便地买美国的高端 AI 晶片，120个国家是第二级，买的数量有限制，中国、伊朗、北韩等第三级的国家就完全买不到。而这三位知情人士说，川普政府想取消这项将全球分为若干等级来决定一个国家可以获得多少先进半导体的规定，现在想改成和每一个国家单独谈协议，决定谁能够买多少，这样美国就可以将 AI 晶片当筹码，在贸易和外交谈判中换取更多利益。比如和某个国家说想要我们的晶片，那你先要答应我们的贸易条件。消息人士表示，这项计划仍然在讨论之中，有可能调整。另外，现在的规则是，如果一次买不到1700个 H100 的晶片，不用特别申请许可。而川普团队考虑将这个门槛降到500个，意味着更多交易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美国对晶片出口的控制会更加严格。总体来说，就是川普将 AI 晶片变成美国在全球谈判中的一张王牌，通过一对一的协议来控制谁能够用美国的技术，同时收紧出口审查。这个决定将会让那些美国的盟友受惠，而那些和中共有关系或者是将晶片转售给中共的国家就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唔记得揿个 like、留言同分享我哋嘅节目。未订阅我哋节目嘅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记得收睇我哋下一期嘅节目《国际风云》。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